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电信诈骗员股东曝光，中国人猛醒，民众大叫保卫台湾。轰动，日本国会痛批中共活诈，预言中日或突然开战。委内瑞拉告急，美军兵临城下，战斗一触即发。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最近国际形势可以用天翻地覆来形容，从泰国轰炸电信诈骗员、柬埔寨揭中共老底，到美国国防授权法案要公布中共高层家族海外资产，还有日本的强势对抗，世界以难以置信的信息变化令人目不暇给。泰国不愿意孭锅，对柬埔寨猛烈轰炸后，柬埔寨亦都不愿意孭锅，公布了他的生命科学院的合作机构名单，涉及多家中国知名医院和大学，包括湘雅医院、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华中科技大学等。在泰国驻华大使馆官方微博下，大量中国网友纷纷涌入，感谢泰国政府清除了地球上的电诈毒瘤，为中国老百姓伸张了正义，是真正的东方大国强国。于朦胧事件黑幕还在甚嚣尘上，电信诈骗员的确实证据被曝光，令中国人猛然惊醒，自己就是那个待宰的羔羊。中共建立在方圆上为人民服务，以及所谓的国家政府这个名词瞬间轰然倒塌。网友说，原来中国被一帮土匪流氓霸占了，终于看清楚他的真面目。12月16号，台湾国防部发出了一段极不寻常但是极具分量的声明，明确指出如果敌人突然发起攻击，各部队不需要等待命令，实施分部式管制，再去中心化运作指导下执行作战任务。外界认为这个等同宣告台海作战规则改变，国军由等待命令转向自主接战，采用类似美军的去中心化作战模式，即使指挥和通讯受损，基层单位仍可以独立作战。最令人注目的是中国人的反应，抖音有网友提醒向往文明的中国民众，台湾有事就是中国人民有事，在评论区居然是一呼百应，纷纷留言表示保护台湾，坚决不同意内战，如果有战争必须加入台湾同胞共同抗敌。有网友甚至直接嗌，如果敢辱台湾同胞必诛之，永远同台湾人民企喺一起对抗真正的敌人。近期场内抖音冲突越来越勇敢，由暗示讽刺到明讲，目前已经唔惊啦。海外网友表示，抖音网友越来越劲啦，被中共隔山逼成反贼的中国人冲塔冲倒了中共的命门，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中共来寿终已经好近了。12月15号，人民日报中星栏目刊文指出，承认已经发生的事情并不可耻，真正可耻的是把发生的事情当作没有发生。这番言论极其罕见，在 X 平台掀起轩然大波，讲的是三年人造灾害、六四运动、计划生育、封控三年，还是在这里讲我党吗？历史上党的几乎所有承诺都没有遵守，救命，人民日报入面有反贼。此外，在国际上中共的红线亦被一踩再踩，法国农产品促进协会举办第八届世界茶叶大赛特别奖，台湾茶叶在大赛中获奖，主办单位在现场宣布为台湾， 而似有中共大使馆男子大声以英文叫台湾只是一个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随即遭到现场其他参与者的嘲讽和回敬。不喜欢可以离开，请你安静，台湾是一个国家。谢宗林今日接受中央社采访时透露，该名人视为中国大使馆人员被现场人员报以虚声，令他非常感动。观察人士认为，这个讲明国际社会对中共压力行为的反感正在累积。不单止这样，最令中共害怕的是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外交部次长吴志忠近期秘密访问以色列，打破了外交封锁。有分析认为，外交部次长吴志忠带回来的绝对不是一张合照，而是令共军绝望的铁穹防御系统。中共成日都叫留岛不留人，用千枚飞弹和无人机恐吓台湾，但是以色列的防御系统拦截率 99%， 无人机对台海的攻击将瞬间变成破铜烂铁。另外有网友表示，以色列最厉害的是斩首技术，尤其是近日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一旦战争爆发，针对敌对国领袖实施斩首行动是现代战争最文明的唯一的方式。他强调这种方式最大降低了平民和士兵的伤亡，还可以减少炮弹武器消耗。有评论说，这几句话绝对令北京脚软，而中共内斗从表面上已经可以看出激烈程度，抖音出现了大规模账号被封的情况，但是到了下午被封的账号又被陆续解封了。明白的人都知道，中共最怕的就是老百姓。近期于慕容事件掀起了几乎全民反抗要真相的运动。有一则消息称，于慕容着紫色 T 恤拍过上那条河，桥要拆，河要被填。有人认为这个讲明中共已经怕到失去了理智，就怕哪一日百姓突然冲上街推翻中共政权，将恶人绳之以法。有评论认为，中共面临的不是一单危机，而是国际国内的共振。当普通人开始意识到自己才是待宰的羔羊，忠诚就会瞬间崩塌。在国际上，中共红线外交的威慑力快速衰减，政治威慑力失效，甚至反噬自身形象。而历史反复证明，外敌从来不是极权的终结者，觉醒的心先是。中日关系恶化，日本国会议员罕见公开中共强制移植手术的供应链高度系统化。另一方面，一名美国灵媒称自己通过通灵看到习近平可能会擦枪走火，同日本开始一场战争。16号日本议员北川晴雄在国会直接揭露一个长期问题，中共政府境内存在的强制移植手术。他指出，在日本和欧美发达国家，肝脏和肾脏移植要找到捐赠者通常需要2至7年，相较之下中共政府只是需要1至3周。原因是活摘手术不是全民，而是一套系统化交易。他谴责中共关押意见人士、藏人、外国人共计100多万，进行大规模的 DNA 血型统计，进入数据库，以方便强制移植手术的实施。北川在材料中转述一段令人不安的证词，有中国医生回忆，曾经在1994年被命令在改装的车辆内对仍然活着的人强制移植。另有政治层级人士私下透露的讲法，指中共公安局的某些地方设施好像仓库般一样关押住法轮功学员，其中还包括少年人作为共体。北川的警告非常直接了当，他的言论反映出中共的行为是国家犯罪，作为邻国的日本需要警惕这些问题。美国灵媒黛博拉女士近日通灵内容中看到，她用通灵盒搜集灵界信息，其中称中共威胁可能会导致战争，习近平或因为插枪走火同日本冲突开战。由于通灵的过程出现了3次关于船的异象，黛博拉认为战争会从战船上爆发。就在前几日的12月6号，中共军机 当天两度在冲绳岛东南海域对执行防空识别区任务的日本 F-15 战机进行雷达锁定，歼15从辽宁号起飞，被日方认定为超出安全飞行必要范围的危险行为。至于未来是不是真的会擦枪走火，等我们拭目以待。近日加勒比海战云密布，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军事施压亦都进入了铁身肉搏的阶段。15号位于委内瑞拉外海最近距离仅约12公里的岛国千里达及托巴哥共和国正式宣布授权美国军机使用该国机场。目前由于川普政府正极力围堵马杜罗政权，这一举动被视为美军兵临城下的关键布局。据法新社报道，千里达及托巴哥外交部的声明证实已经对美军的飞机开了绿灯，准许美方在未来几个礼拜内使用该国机场进行后勤补给和人员轮替。这就意味着美军将可以直接在委内瑞拉的家门口进行军力投射。事实上，美军在该区域的相关部署早在之前就已经展开了。今年的10月，一艘美军导弹驱逐舰曾经在千里达停靠了4日并实施演习。从演习的位置来看，委内瑞拉是在它的射程之内。11月美军陆战队亦都在这里进行了演习训练。另外，美方还在托巴哥岛新建雷达站。对此，千里达及托巴哥共和国总理比塞萨尔曾经坦言表示，这个是为了侦测委内瑞拉的走私和运油活动。对于邻国变为美军的踏脚石，委内瑞拉的反应非常激烈。15号卡拉卡斯当局指控美军在上个礼拜扣押了一艘委内瑞拉邮轮的行为是国际海盗行为，同时进一步指责千里达竟然参与协助这场所谓的涉油行动。委内瑞拉副总统罗德里格斯亦都痛批比塞萨尔执行的所谓敌对议程，并扬言将终止两国的天然气合作。目前随着美军势力直逼大门，加勒比海局势恐一触即发。
泰国缴获中国制武器，让型柬埔寨要变天。日本收紧中国人买地，高士海报32万创新高。欧洲安保承认美首次释放对俄吓咗信号。中国人偷渡美国无门，改走德国。超过50.5万人联署呼吁各国制止中共恶行。泰柬边境冲突进入第九日，泰国皇家陆军15号晚在社群媒体宣布，第27步兵团在边境作战中成功攻占柬埔寨一处军事基地，并从柬军手上缴获大量中国制武器装备，其中包括被指为中国保利防务最新型号的第五代反坦克导弹系统。该系统具备红外成像制度，被认为其性能接近美制标枪导弹的先进武器。泰国国防部发言人苏拉桑表示，依照国际法，战场缴获物属于合法战利品，泰方有权依法保留。军方推测，柬军可能因操作不成熟或者在仓促撤退中遗弃了这些高价武器。这次缴获不单止削弱柬军战力，亦为研究中国最新军技提供机会。同时泰军展开大规模反击，泰国空军出动 F-16 及英狮战机多次深入柬埔寨境内约70公里，对两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柬方指控泰机如入无人之境。与此同时，泰国海军的舰艇炮击该约岛一带柬军炮兵阵地、武器库及补给点，并宣称已经清除约 80% 的威胁。泰军表示，柬埔寨防空能力薄弱，泰军已经取得控制权，地面部队占领多处高地及争议古址，冲突亦燃烧沿海地区，泰国雷封锁燃料输往柬埔寨。另外，泰国空军近日多次对柬埔寨北部 涉嫌电信诈骗园区与赌场复合体实施空袭与炮击，摧毁多座建筑。视像显示，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多国人员、员工路仓皇撤离。泰方话，行动针对跨境电诈犯罪，目的是打击猪仔盘等诈骗活动。前公民记者、律师陈秋实表示，如果想在东南亚建造一个诈骗园区，你至少需要具备以下条件。第一，买通三大运营商中至少一家，获取大量的中国手机卡。第二，买通中国互联网大厂平台信息、航空公司信息，掌握大量中国公民的身份、电话号码，最好精准到年龄、性别、学历、收入情况。第三，买通广西、云南等地公安边防，方便偷渡人员出境。第四，有充足资金在柬埔寨、缅甸等地租任厂房建设园区，并且购买电夫设备，雇用保安人员，向当地武装力量交保护费，哪一个普通流氓团伙能够做得到？近日8号，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要求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在14日内修正其反机械人电话数据库认证问题，否则将被移除认证。美国运营商可能停止接收相关通话。专家认为，此举从源头釜底抽薪，打击电信诈骗。泰国第二军区15号罕见以中文发布声明，指柬埔寨军队已有第三国人员协助操作无人机攻击泰军阵地，过去两日造成泰军4死120伤，强调此举违反国际法，泰方将坚决自卫，并调查外部势力介入。近日大量网友涌入泰国驻华大使馆微博留言感谢，称几日冇收到诈骗电话，泰国加油清洗电诈园区，真正的东方大国，泰国加油，将柬埔寨电诈园区全清洗干净。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叫泰国。还有网友幽默话，泰国为真正的东方大国强国。网民仲表示，将以实际行动支持泰国旅游。仲有啲网友热议到，泰国用最诚挚的态度告诉那些中国人，轰炸机比下载反诈 App 更起作用。柬埔寨号称第二海南， CCP 在柬埔寨不单止投入军事基地，还有 P4 生化武器实验室。柬埔寨之后，越南是不是亦要变天？东盟的主导权将逆主， CCP 的转口贸易亦将面临巨大打击。红心家族长期沉溺于奢华生活，而柬埔寨军费每年仅约6亿美元，与泰国约60亿美元的军费形成悬殊对比。若果冲突全面升级，红心家族将首当其冲，一个只顾家族利益、无视民生的政权，终将被人民与历史抛弃。有舆论将当前局势与拉美局势做对比。近期，川普加大对委内瑞拉马杜罗政权的压力。白俄总统卢卡申科公开表示，愿为马杜罗提供退路。相较之下，面对内外交困的局势，红心及其家族未来将何去何从，成为外界关注的另一焦点。美国驻泰国大使馆近日发布警告，呼吁美国公民避免前往距离柬泰边境50公里以内的所有地区，建议已在相关地区的人员尽快撤离或就地避难。日本驻柬埔寨领事馆亦敦促本国公民密切关注局势发展。泰国政府16号重申，唯有柬埔寨率先宣布停火，双方交战才能够结束。泰国外交部发言人马瑞迪表示，泰方认定柬埔寨为侵略一方，必须先展现诚意，包括配合边境扫雷工作。有军事博主分析认为，这次泰柬冲突可能被视为一场美中在东南亚的小型代理对抗。柬埔寨军队长期采用美式装备与训练体系，在情报、卫星与联合作战概念上与美军高度接轨。柬埔寨军备以中国制装备为主，背后有北京的资金与政治影响。战况显示，泰军凭借 F-16 战机 炮兵与装甲部队取得明显优势，在精准打击与战场主导权上占据上风。16号中央社报道，日本政府为掌握外国人取得不动产的实际情况，计划自明年度起推动新方针，办理不动产所有权移籍登记等申报手续时，无论购买目的为何，将强制新增国籍栏位，并以护照等证件确认身份。日本内阁府公布，在被列为安全保障上具有重要性设施周边地区，上一财年中国人购买者约占一半，边个喺度买，买喺边度，显然已被日本视为国安议题。同时，日本自民党亦将高市早苗的高民调打造成强势领导，守护日本列岛外加亲民的形象。日媒报道，自民党当日推出新版总裁海报，红白两款版本分别印上高市的全身照和半身照，显然招牌微笑与手势，手册就达32万张，是10年来新高，远超过前几任总裁菅义伟、岸田文雄与石破茂的张数。高市身为民主党首位女性总裁、日本首位女首相，上任后支持率长期维持在70%以上，各地方党部申请海报张贴数暴增，被党内视为超人气领袖。另外，自由时报报道，在日本国会质询中，有在野党议员要求他收回这番谈话，理由是历任首相多避免明言台海是否属于全立危机，以免刺激北京，或被解读为预告日本会军事介入，但高市当场果断回绝，说自己是依照政府一贯立场，从最坏情景作假设，不会撤回发言。针对如何判断是否全立危机事态，这个部分完全没有变动，从那之后到现在，自己始终强调这一点，这个就是日本政府一贯的正式立场。日本网友纷纷留言，高市女士每日要面对这样的人，一定好辛苦了，唔通要考虑中共的利益？分析认为，高市的态度是对中共强硬的外交信号，同时向国内支持者展示唔退缩的女首相形象。高市将台湾可能爆发危机形容为足以构成日本全立危机的情况，等于将台海冲突放入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法律框架，亦就使日本能够动用武力协助盟友。中央社16号报道，10位欧洲国家领袖加上欧盟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布鲁塞尔发表联合声明，重新支持乌克兰，并强调各界不可以武力改变任何关于领土的决定，必须在有强而有力的安全保障前提下，由乌克兰人民自己决定。声明承诺，在终结战争协议框架下，欧盟将提供安全保障与经济重建，包括由美国支持、欧洲主导，在志愿者联盟框架下组织多国部队，协助重建乌军，并维护领空与海域安全，并由美国主导停火监督机制，负责预警与回应违规行动。各国亦承诺，如果乌克兰未来再遭攻击，将依国内程序采取必要行动，包括军事、情报与制裁手段。声明同时点名俄罗斯被冻结的主权资产作为未来补偿来源之一。在战场上，大纪元报道，乌克兰安全局15号宣布成功利用水底无人机攻击停靠在黑海新罗西斯克港的一艘俄罗斯潜艇，对其造成严重损坏，被形容为开创海战先例。乌军在无人机与非对称作战上的灵活运用，不止牵制俄黑海舰队，亦在和平谈判进行之际持续对莫斯科施加军事与心理压力。分析认为，乌克兰正以低成本的创新战法换取谈判筹码，证明俄罗斯难以完全掌控黑海。自由时报16号报道，柏林15号举行的会议被波兰总理图斯克形容为重大突破， 美国官员在会中表态，愿意为乌克兰提供类似北约集体防御的安全保障，具有高度吓阻效果。图斯克指出，这个是美国首次明确显示，如果俄罗斯未来再次侵犯乌克兰，将以军事行动回应，等于将事后吓阻从模糊承诺提升到接近准北约第五条款的政治信号。川普亦表示，他与泽连斯基及欧洲领袖进行长时间对话，并认为目前更接近达成协议。泽连斯基在近期谈话中表示，乌方将在几日内向俄正式提交和平方案，强调任何领土问题都必须在确实的安全保障到位之后才有讨论空间。他重申，乌克兰不接受被逼割地，但理解到真正的终战必须透过谈判和国际安全机制，而非无止尽的消耗战，并呼吁美欧在安保承诺上提供更具体文字，令乌克兰民众有信心进入艰难谈判。COVID-19 疫情期间，大批中国民众绕经拉丁美洲，辗转偷渡美国的偷渡模式，在川普政府严查下已被封堵。随着美墨边境管制加严，中国偷渡客方向大转弯，改经巴尔干半岛国家转赴德国，并以申请庇护作为最终落脚点。德国之声调查报道，根据德国联邦移民与难民事务局统计，近五年来中国籍民众申请庇护人数持续攀升，今年一至十一月约有1600人提出申请，创近年新高。今年九月，中国籍申请者在来源国排行榜中排名第八，仅次于阿富汗、叙利亚、索马里等战乱国家。报道指出，随着厄瓜多尔在2024年7月暂停对中国人免签，加上川普今年1月就任后加强非法移民遣返，拉丁美洲偷渡路径受阻，中国偷渡客转向巴尔干半岛，对中国免签的塞尔维亚成为首站，之后经波士尼亚，再以徒步方式偷渡进入克罗地亚，最终利用申根区便利前往德国。该路线原为中东、北非及南亚移民进入欧盟的热门通道，近两至三年开始出现中国人身影。德国之声采访超过20名中国偷渡客，多数并非政治意见人士，而是为追求更好生活条件的经济移民。受害者多提及疫情后生计受创、就业困难、负债压力，以及对食品安全、医疗及教育前景的忧虑。报道说，德国提供免费食宿、医疗保险及每月约400欧元津贴，对中国偷渡客具好强吸引力，但是中国籍人士庇护通过率一向偏低，相关申请往往需要历时两到三年审理。全球已有近51万人参与联署，呼吁七国集团 G7 及多国政府采取具体行动，制止中共长期从良心犯身上强行活摘器官的严重人权罪行。该请愿由反强摘器官医生组织 DAFOH 与终止中国移植滥用国际联盟 ETAC 在2024年7月共同发起，直至15号已汇集来自34个国家共505970份签名。请愿书敦促 G7 成员国以及澳洲、阿根廷、印度、以色列、墨西哥、韩国与台湾政府率先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罪行，并推动跨政府行动计划。请愿指出，受害者主要为被关押的良心犯，包括法轮功学员、维吾尔人及其他宗教与种族少数群体。在主办方公布联署成果前，跨国议会联盟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已由几百名国会议员共同承诺，将推动立法禁止并追责活摘器官行为。 DAFOH 执行主任特雷表示，请愿的目的在于将民意直接传达给各国政府， 促使决策者正视并终止器官移植滥用。他指出，来自全球的广泛支持令人鼓舞，亦俾更多人了解中共过去25年来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法轮功是一种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修炼法门，1990年代在中国广泛传播，1999年起中共对其展开全面镇压。2019年伦敦中华法庭裁定，中共多年来大规模实施活摘器官，法轮功学员为主要受害群体。ETAC 执行主任邱思表示，超过50万人的签名释放出强烈信号，表明国际社会已不再对活摘器官暴行保持沉默，这一议题已成为全球关注的核心人权问题。DAFOH 表示，联署行动将持续推进，目标是在2026年6月前突破100万签名，请愿同时呼吁各国制定措施，防止本国公民赴中国进行器官移植，暂停相关合作，定期举行国会听证，并展开独立调查以追究责任。
川普下反共大棋，太光乍封锁中共军事基地，张又侠团灭中共空军高层，中国知名旅居养老项目爆煲，众多老人被困酒店。知情人讲，中国器官移植医院有500家。泰国和柬埔寨边境紧张局势持续升温，泰国军方于15号连续展开多项海空军事行动，对柬埔寨境内多个军事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目标包括炮兵阵地、武器弹药库及关键交通设施，显示双方冲突已明显升级。泰国皇家空军中午12时出动 F-16 战机，对柬埔寨班迭棉吉省普雷内普雷县境内一处武装弹药库实施空袭，该目标位于柬埔寨内陆深处，显示泰军打击范围已不再局限于边境线附近。网络流传的影片显示，一架 F-16 在完成对第一目标打击后，随即对第二处军事目标投弹。另有相片显示，泰国军队已重夺具象征意义的达桂寺，并在现场升起泰国国旗。除弹药库外，泰国空军亦证实 F-16 战机对柬埔寨境内一座距离泰国边境大约65公里的桥梁发动攻击。外界分析，此举目的可能是切断柬方军事补给或部队机动路线。在战事升温的同时，国际社会反应相对低调。有网友讽刺，柬埔寨前总理洪森在遭受军事打击后几乎未获任何国家公开声援，中国、美国、南韩都没有明显表态，就连柬埔寨国内具象征地位的西哈努克家族亦未公开发声，并抱怨讲电信诈骗分子比前总理洪森乜嘢好处搞成这个局面。台湾退役空军飞行员徐柏岳在三立政论新台派上线中指出，西哈努克港不单止是这一次战事中被空袭的诈骗园区所在地，更是中共海军在东南亚最大的军事基地。泰国敢于直接封锁这一敏感区域，显示其行动得到了西方大国的某种默许或者支持。这个正是下一盘反共大棋。即使美国总统川普公开表示泰柬双方已同意停火，但泰国总理就事件予以否认，表示没有讲到停火和协议。曾任柬埔寨民航驾驶的徐伯岳分析讲，这个正体现了川普嘴巴讲的同做永远都不一样的个人风格，暗示美国表面调停，实质正在度下一盘反共大棋。徐伯岳透露判断，川普正在度策动一场针对东南亚地区亲中势力的全面清剿行动，同在中南美洲对抗委内瑞拉的趋势相似。他指出， 泰国敢于对设有中共海军基地的柬埔寨进行全面性处理，背后的推力极可能是美国。这一轮战事的攻击焦点包括泰军攻占500高地并空袭直指中资园区和赌场。徐伯岳认为，柬埔寨境内的 KK 园区和太子集团正是整个诈骗、金流和洗黑钱弊病的发源地。透过泰国军方的全面处理，可以预期这一场攻击态势不会停止，而且会更加强烈，目的是令柬埔寨完全毫无招架之力。徐伯岳仲透露，柬埔寨的军事实力和泰国有天渊之别，柬埔寨的空军战斗能力几乎处于真空状态，他们现在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战斗机。目前柬埔寨的两架运输机MA-60 中国制造已是其空军的全部战斗能力。即使现任柬埔寨总理洪马内在西点军校毕业，但由于其父洪森掌权后，整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向中共倾斜，使得柬埔寨的国防力量完全依靠中共的武器和支持。这一种军事上的高度不对等，使得柬埔寨在面对泰国的强力攻势时几乎毫无招架之力。泰国和柬埔寨的武装冲突已经造成50万人被迫离开家园。新一轮泰柬冲突爆发以来，泰国至少炸掉了5家柬埔寨赌场和诈骗园区。泰国军方说，这些诈骗园区被柬埔寨军方当作是军事据点来用。在微博上，中国网民为泰国军队猛炸柬埔寨电信诈骗员叫好，有人乘机影射中共，泰国就敢对柬埔寨动武，中共只是敢将国内的老百姓银行里面的账户冻结，中国这边很快就要对柬埔寨免签了，而那一边就对柬埔寨开火，这个时候很有意思。柬埔寨和缅甸等国开设的赌场和电信诈骗园区被普遍质疑背后有中共当局撑腰，和中共权贵和一带一路存在千丝万缕的关联。由于有很多不同国家的民众被诱骗到柬埔寨诈骗园区，被强迫从事犯罪，甚至受到殴打、凌辱和活责，很多中国的网民早就说倒贴都不会去。近日有消息指出，党魁习近平确实完了，因为中共开始清除具有代表性的习语录。有分析认为，这个标语被下架只是个开头，以后还会下架更多，习近平肯定出了大事，当局在这里缩减一尊的影响。另外一个令所有军中将领都震惊的消息，中共建军以来最年轻的上将，手握中共制空权的飞将军，现任中共空军司令员58岁的常丁球，在接受约谈期间突发心梗离世。时事评论人江峰认为，这个是反习派用这种手段告诉全军，现在听边个的，你们自己想下。在中共官方媒体里面，常丁球上一次出现是在今年7月31号八一建军节招待会上，看不出身体有什么问题。2022年长春航展、2024年的珠海航展他都在这里，这个已经成了惯例，成了常丁球的一种政治模式，要是这种展示军威的大场面。作为空军一把手，他从来都未缺席过。不过今年9月19号长春航展，常丁球人间蒸发了。按理讲，司令不在这里，政委要在这里吧，政委不在这里，副司令都要顶上的。不过空军政委郭普孝、主管航展的副司令余庆刚都没有到场，一个掌管着几十万空军、几千架战机的司令员，连同他的政委和副手，在自己最重要的主场活动上集体消失，官方连个解释都没有。这个只能够有一种解释，他们同时失去了自由。另外有网民注意到，在百度百科平台中，空军相关的词条仍标志着常丁球，郭普孝为现任职务， 但其个人页面已无法正常访问。江峰认为这种查无此人的操作讲明事情的性质比普通贪污落马要严重得多，神秘得多。这个无疑是空军高层被一窝端之后，宣传系统在极度混乱或者极度恐慌中采取的紧急封杀手段。这个不是换人，这个是清洗，不留痕迹的清洗。上丁球起步是在胡温时代，但他真正官运亨通是在2012年习近平上台之后。2015年的九三大阅兵是习近平上台后第一次搞大阅兵，当时天安门广场上空一个歼十战机梯队呼啸而过，带队的那个将军领队就是常丁球。江峰分析讲，阅兵领队这个位置必须是军委主席最信任、最想树立为标杆、最想拿出来炫耀的人。习近平选中常丁球，叫他驾机飞过天安门，这个就是一场盛大的政治仪式。紧接着常丁球的晋升速度飞快，2016年军改，五大战区成立，常丁球直接升为南部战区副司令，2021年接任空军司令，晋升上将，打破全军纪录，这个是典型的习家军的系待遇。自从二十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以来，习近平的军权已经被实质性剥夺。现在的中央军委、军委副主席张友侠是实际一把手，是同红二代元老结盟的人。军纪委书记张星文掌握住刀把子，是张友侠的铁杆盟友。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掌握住调兵虎符，是张友侠的亲信部下。这几个人现在抱成一团，形成了一个坚固的反习联盟，是一个架空习近平的联盟。那张友侠为什么必须攞下常丁球呢？江峰表示，因为空军太重要，现代战争制空权就是生命线，更重要的是对于中南海的权力斗争来讲，空军负责的是经济防务，负责的是北京周边防空识别区，还负责领导人的专机安全。如果张友侠现在把控了军委，但他要想睡个安全觉，他怎可能被习近平一手提拔起身的将军继续掌控空中力量呢？万一偏一日习被逼急了，通过秘密的渠道给常丁球下一道首令，来一个空中擒王，或者是对其专机动手动脚，那张友侠岂不是要脑袋搬家吗？追溯到中国历史上那一个最令中南海胆战心惊的913事件，当年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接班人林彪就是坐住三叉戟飞机被导弹打落来的。常丁球的倒下标志着习近平对军队控制力彻底崩盘，那个所谓能打仗打胜仗的习家军班底正在度被连根拔起。中国社会进入人口老化后，商家留意了旅居养老业务，一家旅居服务有限公司爆煲后，众多老人被困上海的酒店。据上官新闻报道，今年四月昌松之家这个旅居养老项目爆煲后，部分老人被安置在上海奉贤区海景海港大酒店，他们原本以为可以享受全国旅居的休闲晚年，现在就被困在这个冷清的酒店里面无处可去。该酒店的位置比较偏僻，老人出门不方便，酒店里面很多房间都没有电视和没有无线网络，卫生需要老人自己打扫，吃饭需要自己带碗筷去食堂排队打饭，吃完自己要洗碗。83岁的老人张女士讲，40,000多人民币的养老钱血本无归，但我的损失不是最多的。她表示她已经放弃退款希望，住到明年开春就不住这里了。她当初加入这个项目是不想麻烦自己的女儿照顾自己，没想到是这样的结果。年过七旬的盛先生因为加入了这个养老旅居项目，损失超过10万元。他退休后从事旅游相关行业， 当初睇到昌松之家宣传喺全国有16家基地，会员可以随意换住住，而且日均100多元就能够包食包住，确实匹配佢话走就走嘅生活状态。当时业务员称这个项目每个月都会发车出去旅游，参加这个项目仲能够从中攞到返利。2024年下半年，盛先生去普津酒店实地查看，被告知松昌之家以斥资收购了这家酒店的股权，现在已有1000多位老人入住，而且公司很快开出位于奉贤的第二家基地，以及比普津酒店还要大一倍的第三家基地。销售人员还私底下承诺称，如果办了卡不来住，公司可以反租床位，给予高额回报，买一张35,640元的一年卡，一年能够退还3,960元，比全银行还划算。最后在销售人员的诱导下，盛先生购买了两张卡，用了131,868元，但事后销售人员承诺的退还并没有如期到账。盛先生多番催促后，先在2024年底收到3个月的返利，到2025年3月，盛先生再次联系销售总监时，对方讲现在昌松每日都在度安抚客户解决问题，盛先生投入的10多万元回收无望。另外郭阿姨亦参加了这个项目，20万元买了3年的卡，住在普津酒店，住了先是1年0.3个月，这家酒店就关门了。他先是被安排到浙江磐安的某处酒店居住1个月，然后又回到上海住入了奉贤的这家酒店。没有无线网络，多数人没有电视看，带着经常吃的药过来，打扫全部靠自己，半个月能够免费换一次床单。同一般酒店不同的是，这里看不到来往的服务员，就是前台厨房等空间设有个别的员工值班看守，灯光非常昏暗，自助饮水机运作时不时传出来吱嘎声。据报销售人员宣称公司已收购了上海普津酒店的股权，但实际上昌松之家拖欠巨额股权转让款，最终收购失败，2,050多万的款项因违约被没收。业内人士表示，康养旅居的产业盈利模式到现在仍不清晰，一些商业模式涉嫌庞氏诈骗，通过发展新会员来填补老会员的收益。日本冈山大学医学博士殷立学讲，近年来社会上的商业诈骗行为很普遍，同整体经济下行密切相关。由于资金越来越难以周转，一些不法分子以提供服务或者投资回报为名，进行变相集资，要求事主先给钱。表面上相关安排往往附带未来提供服务可以退款的承诺，不过实际上当时候无法履约时，资金早已被转移，退款亦无从谈起。这类操作模式同近年频繁出现的烂尾楼问题如出一辙，资金既未存放在银行，亦未受到有效的监管，这种现象在中国社会已属司空见惯，而在经济持续疲弱的背景下，更有进一步蔓延的趋势。国际器官移植大会6号在广州举行，一名演讲者在会上介绍器官分配和运作方式，引发外界讨论，中国大量移植器官的来源在哪里来的呢？早在2006年3月，有证人向大纪元揭露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黑幕，跟着不断有爆料指出，中共很多器官来源是法轮功学员、犯人、少数民族，甚至是失踪的小孩子，并非自愿捐献。中国的移植医院亦在度快速扩张，中共卫健委网站2019年10月公布的资料显示，中国共有大约173家获批开展器官移植的医院机构，分布在全国各省市的医院，广东省范围内参与器官捐献 同移植的医院有20多家，北京有17家，其中可做心脏移植的医院有4家。到了2024年10月，中共卫健委的网站上，移植的医疗机构已经有187家，亦有消息说官方几年内就要达到300家。但是一位知情人士告诉大纪元，中国器官移植医院的实际数字远高于官方的公布，超过300家，保守估计500家都有。器官涉及供体来源，他们不会公开真实数字。这一次在广州开的国际器官捐献会，其实是在这里对外宣传器官移植水平，吸引外国有器官需求的患者。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主席汪志远讲，中共是祸害人类的恶魔。在中国，中共发动了多次残害人民的群体灭绝运动，譬如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十年浩劫、六四坦克镇压学生，近26年来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群体灭绝性的迫害，特别是中共操控整个国家机器和资源，在全国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大 TS， 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这一场罪恶持续了26年还在度进行，而且活摘罪恶已经伸延到全社会。12月16号高市早苗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有在在野党议员要求高市收回相关言论，但高市当场回绝。而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中日的口水战亦越演越烈。与此同时，台湾国防部放出重磅关键信号，已经做好随时开打的准备。而川普的策略已经直捣中共老巢。12月1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安理会的公开会议上，中日大使正面对撼，本来大会议程和台湾无关，但是却被中共大使扶冲，硬是转到攻击高市早苗的发言。扶冲在会上指责高市首相是公然干涉中国内政，是要国军主义复活，不可容忍，还宣称日本言论对亚洲和世界和平构成严重威胁，要求日方撤回错误言论，诚恳反省，悔过自新，不要再走错误的道路。而日本常驻联合国大使山崎和之当场强烈反击，回敬讲，这个是针对日本毫无根据的言论，亦同会议议题无关，亦极其不适当，并重申日本立场是期待台湾问题以和平对话方式解决，一场本应讨论和平领导力的会议就这样被中共变成对日本公开炮轰现场。而日本这一次没有忍，而是在联合国当面回击北京的战狼发言。而在高市早苗谨慎界定防卫红线的同时，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在12月15号和冲绳县北大东村签订了地租合约，计划在北大东岛部署航空自卫队移动式武界管制雷达部队，目的是增强对经过冲绳本岛和宫古岛间进入太平洋的中共航空母舰和军机的监视能力。与此同时，为了防止中共有演转战，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将在17号邀请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局就周边安全情势进行报告。根据国防部的报告中，台湾军队除了会联合情报监视，还有一个重要的表述值得关注，就是如果敌人突然发起攻击，这样台湾各部队不是等待命令，而是随时开打。国防部强调已经建立分散式管制指挥体系，各级部队在遇到突发攻击时，不用在等待上边批准就可以展开作战，可以独立作战。而外界看来，这个打破中共的算盘，就是想要瘫痪台湾的指挥部。另外，国防报告显示，台湾已经做好多方准备，已经假定共匪不会事先宣战， 而是会以灰色地区行动加上突袭为主，这样国军战备核心目标只有一个，撑住第一波偷袭。而台湾亦设计了专门克制中共军队的反向打法，就是去中心化，小单位自主决策，而每个据点都是坚不可摧的据点，直接造成中共偷袭成本暴升。外界认为台湾是睇懂了中共腐败体制系统反而其道行之，更是睇到台湾政府为了捍卫国土和人民企在一个阵线，以小博大的决心和意志。日前外交部次长密访以色列，这个打破外交封锁，然而这个不是一般的出国考察，这个是台湾保命的关键一步。台湾的危机是面对中共无人机海应该怎么办，而和以色列合作建立台湾之盾可以完胜中共千枚的飞弹。中共持续不断的挑衅和威胁已经导致不少日本企业相继撤离。在日前日本佳能退出中国后，在12月14号日本的国际科技巨头索尼亦突然宣布撤出中国，这个令超过30,000名员工瞬间失去工作，亦象征着30,000个家庭经济收入来源中断。而目前的中国经济状况，就连习近平都首次赤裸摊牌，个口袋冇钱了。2025年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提到过去一年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加深，同时国内供强衰弱矛盾突出，但认为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不变，其中首次提出解决地方财政困难是一次政治语言的公开降级，这个是现实压力下的无奈承认。而财政困难意味着地方政府连日常运转都撑不到下去，这个是金融手段无法掩盖的政治现实。更令习近平感到心惊的是其老巢亦遭到重创，目前泰国和柬埔寨爆发武装冲突，泰国方面至少空袭并摧毁五处位于柬埔寨的赌场及诈骗园区。当柬埔寨被各国施压要取缔电信诈骗时，其实是动了中共权贵的钱袋子。值得关注的是在泰国之前，美国已经动手捉了柬埔寨电信诈骗的帝国，亦是习近平白手套太子集团的老大陈志。而泰国方面亦捉住机会对欺软怕硬的柬埔寨进行致命打击，对美国递上了投名状。与其说泰柬大战，不如说是美中的另外一个战场。泰国用最诚挚的态度告诉中国民众，轰炸机比下载反炸 APP 更加好用。另外近期习近平的老巢接连出了事，日前据老北京茶馆中的节目中提到，有观众向时事评论人微语提供爆料，话可能已经落马的习近平重臣马兴瑞其实是彭丽媛的表哥，马兴瑞的母亲是彭丽媛母亲的姐姐。爆料者讲自己是马兴瑞的熟人，对于这个消息我们无法查证核实，不过马兴瑞最重要的政治关系还是彭丽媛。官方简历上两个人都是山东运城人，他和彭丽媛的妹夫徐兴健和中组部长张建春都是好朋友，而他对彭丽媛一口一个大姐咁叫住。如果观众朋友有了解呢一讯息，亦请喺我哋节目下留言啦。另外外界注意到习近平正在新闻联播中静静消失，有人发现12月11号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去年相同的会议仅仅相差一年，而习近平的露面时间却从29秒一下减少到11秒，亦就是一下暴跌了18秒，将近 68%。 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共其他几个政治局常委露面时间竟然保持一秒不差，和以前一样。在外界看来，中共的宣传机器上习近平正在以一种 大家难以察觉的方式渐渐消失。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